欢迎收听 Dark Crime 犯罪阁楼。
大家好，我是住在奥地利的涵涵。
嗨，我是住在德国的甜甜。
今天案件会涉及儿童虐待、性暴力的议题，也会提到一些犯罪细节。叙述的过程中可能会使用较强烈的字眼和用词，我们只是照实陈述，内容并不代表我们的立场。如果在描述的过程中觉得有身体不适，请斟酌收听。那今天我们要讨论的是一件在奥地利史上最严重的儿童虐待性侵案件，受父 Josef Fritzl。 这一切就让我们从案件的东窗事发说起。2008年4月19日，一个严重抽搐、失去意识的19岁女孩被送到奥地利下奥地利州的 Amstetten 的公立医院里。这个女孩叫做 Kirstin， 当时值班的重症医生是医学科的主任。在他检查女孩的病历的时候，发现她从出生到现在完全没有任何的医疗记录，也没有健保卡，这非常的不寻常。奥地利和台湾一样，拥有健全的健保系统，孩子从出生开始的健康检查、就医、施打疫苗等记录都会显示在类似台湾的健保系统中。当时送女孩就医的男子是73岁的 Josef Fritzl， 他自称是 Kirstin 的外公，但以奥地利的法律来说，外公并不是当然的监护人，所以 Reiter 博士便向他询问 Kirstin 的母亲在哪里。Josef Fritzl 说 Kirstin 的母亲伊丽莎白已经弃养女孩了，只留下一封信。这封信其实内容也非常奇怪，只有提到非常模糊关于 Kirstin 病症的资讯，但是现在 Kirstin 被诊断出可能患有罕见的重病，所以 Reiter 博士紧急虚迫需要这个 Kirstin 的相关病历，因此他报警了。警方将搜寻伊丽莎白的范围扩大到整个申根地区，也透过媒体呼吁女孩的母亲尽快出面。一星期后，4月26日，42岁的伊丽莎白和她另外两个儿子出现在女孩外公 Josef Fritzl 的家。到这里一切还是非常的诡异。这些年以来， Josef Fritzl 一直对邻里说他的女儿伊丽莎白满18岁之后就离家出走了，生了小孩之后就丢回爸妈家，所以他一直抚养着 Kirstin 的三个弟妹。现在 Kirstin 生病了，所以伊丽莎白又把她丢回了爸妈家。伊丽莎白到医院之后，警方就收到了医生的通报，于是伊丽莎白就被依照失踪人口、遗弃儿童带回警察局调查。经过长时间的问话，警方发现这不是一个遗弃儿童的案件，而是一个长达24年的儿童监禁、虐待、性侵案件。
什么？24年？
对，没错，就是24年。
想想看，我们的听众可能也才大学刚毕业的话，也就是说他从出生到现在都被囚禁。哇、wow、
没错，想一想这个女孩 Kirstin 她已经19岁了，可能这辈子都从来没有出去过。那到底是谁做了这件事呢？就是伊丽莎白的父亲，也就是 Kirstin 的外公 Josef Fritzl。 他表面上收养了伊丽莎白的三个孩子，但实际上他将伊丽莎白和另外三个孩子监禁在地下室，而且经过 DNA 检验后发现这六个孩子的父亲就是外公 Josef Fritzl。 为什么 Josef Fritzl 要囚禁他的女儿以及和女儿生下小孩呢？这就让我们从 Josef Fritzl 的生平说起吧。 Josef Fritzl 出生于1935年，母亲是 Maria Fritzl。 Maria 在1945年4月因为袭击远景而被当作罪犯关进了毛特豪森集中营，直到1945年5月美军进入奥地利后，整个集中营的囚犯才获得释放。在这期间， Josef Fritzl 被安置在养父母的身边，之后我都会简称 Josef Fritzl 为 Fritzl。 这里插播一下关于毛特豪森集中营的资料。1938年3月12日纳粹德国合并了奥地利第一共和国，奥地利因此被纳入纳粹德国的控制。毛特豪森集中营是奥地利地区最大的纳粹集中营，位于上奥地利州 Linz 以东20公里的毛特豪森，于1938年8月8日建立， 直到1945年5月5日美军进入奥地利后，集中营才被解散。这期间大概有20万人被囚禁在毛特豪森集中营以及其分营，其中有超过10万人丧生。1947年奥地利政府在旧址上建立了一个纪念馆，并以此悼念受害者。接下来我们回到 Fritzl 在义务教育结束之后，那时候奥地利义务教育只有到相当于台湾的国中毕业，在这之后他就进入了下奥地利州首都圣伯尔腾的一所技术学院 HTL 就读，主修电气工程。奥地利 HTL 有点类似预科高中，每个学生都有主修的科目。奥地利一般高中是不用通过任何入学考试就可以就读的，但 HTL 就需要，而且对学生的要求程度甚至比较高。毕业后 HTL 的学生可以直接从事专业的工作，并不一定要念大学，所以很多程度较好的奥地利学生会选择就读 HTL。 Fritzl 毕业之后呢，在上奥地利的 Linz 找到了他的第一份工作。1956年21岁的 Fritzl 与当时17岁的厨房助手 Rose Maria 结婚。1967年 Fritzl 在森林散步的时候遇见了一个21岁的女子，他就突然心生歹念，企图将女子拖入树丛里性侵。同时他也因为性侵一名24岁的护士，连同两个案件被判入狱。
等一下，也就是说他在结婚后然后还性侵了两位女性，那他的妻子 Rose Maria 他没有做出任何反应吗？如果是我的话早就离婚了。
应该说我们可能要回到当时那个年代来看，1960年代， Rose Maria 结婚之后他其实就没有在工作，就是相夫教子，而且他那时候其实就有了三个小孩。所以想象一下1960年代一个女生没有工作然后有三个孩子，要离婚说实在真的很困难。然后再加上 Rose Maria 个性，我们之后会讨论到可能就是有比较软弱一点，没有这么强悍。那接下来我们继续讲他之后做的事情。从1973年到1996年，他和妻子 Rose Maria 在上奥地利州的观光胜地开了一间有客房和露营地的旅馆。在1980年代这个旅馆曾经发生过两次火警，第一次没有真的烧起来，第二次就把旅馆烧毁了。警方曾经怀疑是 Fritzl 和他的儿子由于旅馆经营不善试图纵火诈骗保险费，但后来因为没有证据所以就没有起诉成功。除了他所住的房子之外， Fritzl 在下奥地利州的各个社区还拥有了另外五所房子，并且长期出租给人。 Fritzl 和他妻子 Rose Maria 共有七个小孩，后来附近邻居甚至都称 Fritzl 为 Liebe für Opa， 也就是慈爱的爷爷。不过对他的家人来说， Fritzl 是家里的独裁者。最令人难以想象的是他对女儿做了禽兽不如的事情。接下来就是一切的开始。1977年 Fritzl 就开始性侵只有11岁的女儿伊丽莎白。1984年8月28日 Fritzl 以一个借口将当时18岁伊丽莎白骗到地下室里，还给她下了药，用手铐将她锁在一个特别准备的房间里。这个地方就是关了伊丽莎白24年的牢房。一天之后伊丽莎白就被 Fritzl 报失踪。在伊丽莎白失踪的一个月之后， Fritzl 就说他收到伊丽莎白一封信，在信里面伊丽莎白要求大家不要寻找他。根据当时 Fritzl 的说法，在随后几年里这个失踪的女儿曾经三次把她的孩子们扔在家门口，因此 Fritzl 才不得已以外公的身份收养这三个孩子。关于这三个外孙的出现，Fritzl 夫妇是这么跟儿童福利局说的。1993年5月19日 Fritzl 的一个女儿在他们的公寓门外发现一个九个月大的女婴。1993年年底 Fritzl 夫妇申请了这个女婴的监护权，并于1994年7月1日获得批准。同年的12月26日 Rose Maria 发现了另一个十个月大的孩子。Rose Maria 声称她在发现婴儿半个小时之后接到女儿伊丽莎白打的电话，后来被证实说是 Fritzl 请人假装的。1997年8月3日他们收养了所谓的第三个外孙。 社工也没有怀疑什么。根据阿姆斯特丹地区政府的说法，1993年至2007年期间，儿童福利局的文件总共记载了21次接触的文书记录，但事实上社工只有完成6次家访，最后一次是在1997年。
这跟我们上次我提到那个儿童性犯罪的暴力，根本是社工又失职嘛。
对，就是好像就只写写文件的时候，哦，就是我们有接触记录，但其实他根本就没有去，
太过分了。
而且是1997年哦，也就是他们收养的第三个外孙，就去看一下，我说哦好没事。
因为伊丽莎白总共生了，为他的受父生了6个小孩，你想想的社工他多早就可以避免这样的悲剧继续的发生。
对，也就是说他们其实就是看年份，就是在第三个小孩收养第三个小孩之后就完成最后一次的家访，然后就完全没有要管那些小孩的意思了。那我们就来揭晓这些孩子身份到底是什么。没错，他们的确是伊丽莎白的孩子 Fritz 夫妇的外孙，但当时大家还不知道是这些孩子生父就是他们的外公 Fritz。 伊丽莎白被关在地下室后，他在楼上唯一的联系人就是他的父亲。 Fritz 会给他带来食物和衣服，但又一次一次的性侵他。他们总共生下7个孩子，其中包括一对双胞胎。这些孩子都是伊丽莎白在地下室，在没有任何医疗帮助的情况下生下来的。所以这只给他一本关于分娩育儿的书，一把剪刀，一条毛巾。社工来调查的时候，他认为这个婴儿一定是在医院里以专业方式分娩出生的，可见社工的严重判断失误。双胞胎兄弟其中一个在出生后3天被夭折了，据说后来尸体被 Fritzer 丢到火炉里烧掉了。活下来的6个孩子分别是1989年出生的长女 Christine、 1990年出生的儿子 Stefan 和2002年出生的儿子 Felix。 这3个孩子与他们母亲一起被关在地下室里。被 Fritzer 夫妇收养的孩子是1992年出生的女儿 Lisa 和1993年出生的女儿 Monica 以及1996年出生的幸存的双胞胎儿子 Alexander。 这些小孩的资讯我们之后都会放在 FB， 就大家可以再看看。接下来我们来讨论这个关押伊丽莎白和她孩子们的地下室。首先，为什么没有人发现呢？原来真正关押伊丽莎白的空间极为隐秘，要找到这个空间必须先穿过原本地下室的5个房间，才能在一个柜子后面发现这个关押房间的入口。在地下室的5个一般房间高度是 1.7 公尺，总面积是60平方公尺，其实也不小，但这5个房间都不是在同一个平面之上，这每个房间都有一点高低的落差。关押的房间呢，就被两扇坚固的门挡住，这两扇门是叠在一起的，高度大约只有1公尺，其实这对一般人来说就真的很小，而且这两扇门也非常的重，大约重达300公斤。事先有一个覆盖着钢板的框架组成，然后安装之后里面再灌混凝土填充，这是为什么它这么重。门上的锁定机制是可以通过无线电遥控来操作的，或是按密码进去。根据 Fritzer 的证词，他说在紧急情况下其实也可以用手边的工具从里面打开，但这并没有被证实，可能也只是他脱罪的方法。进入关押房间之后，先是会有一条长达约5公尺长的狭窄走廊通向另外一个小空间，这里是用于储存时效比较长的食物。整个关押房间用橡胶垫进行隔音，接下来另外一个小房间配备了小厨房、水槽、淋浴和厕所，还有一张小桌子。此外还有2个寝室，这些房间里的家具都是 Fritzer 认为必要的，他用家庭的方式来布置。这其实非常讽刺，明明伊丽莎白本来就可以拥有正常的家庭生活。每个寝室都有2张床，然后还有一个冰箱、一个冰柜用于储存食物。此外还有一台洗衣机、一台有录影带播放器的电视和一台收音机。当后来调查人员进入这个监禁的房间后，发现这里面只有一个带有通风器的单一通风口，这会让人无法得到足够的空气， 待在这里的人大部分时间肯定是坐着或躺着度过的，没有办法做太多会耗体力耗氧的事情。听到这里大家可能会觉得有点混乱哦，就是整个房间的配备到底是怎么样。我们也有发现这个情况，如果大家到这里觉得很混乱，图片我们会放在 IG 上，可以重播这一段叙述，一边听一边看图会清楚很多。除了就是把他们关押在地下室之外， Fitzer 常常威胁受害者们，如果他出了什么事，他就会引天然气进入地下室杀死他们，玉石俱焚。警方认为这又是为什么受害者从未试图击败逐渐年老的父亲的原因之一，也就是因为 Fitzer 建造这个私人监狱，家里的地下室被认为是一个绝对的禁区，任何人都不允许进入。再让我们回到一开始说的整件事情被发现的细节，伊丽莎白因为大女儿 Christine 得了重病，间接被发现因此重见天日。基本的讯问结束之后，伊丽莎白妈妈 Jose Maria 以及伊丽莎白的孩子们被带回医院进行长期的心理治疗，医院甚至为他们设置了特别的保护区，以免受到外界的干扰。2008年12月，伊丽莎白和她的孩子们搬出了医院，此后一直居住在奥地利的另外一个州。 Fritzer 犯下的罪行震惊了整个奥地利甚至全世界。如果你听到这里已经觉得 Fritzer 罪行很可恶的话，接下来他在审判时候讲的狡辩之词绝对会让你气得咬牙切齿。 Fritzer 认为他自己是他女儿，也就是外孙女 Christine 的救命恩人，因为是他把 Christine 带到医院的。 Fritzer 也在审判的过程中说，在整整24年中，我一直知道我的做的事情是不对的，我做这样的事情一定是疯了，但我仍然无法摆脱我的第二人生。当我在上面的时候，我是正常的，我完全正常的工作赚钱，也好好的供养我的家人，我只有在我的第二个家庭跑腿的时候才会有意识地想到楼下，但在某些时候这一切对我来说都变得很自然，就像我在房子的地下室有第二个人生，我有第二个妻子和我们共同的孩子需要照顾。
干，他是禽兽吗？神经病哦。所以我失去控制，失去理智，我已经真的是咬牙切齿，
对，
火冒三丈。
第一点是就是他完全是一个极度以自我为中心的人，
他怎么有脸说出这些话，自己是救命恩人，然后知道自己做的事不对，结果还是没办法无法摆脱我的第二人生。
而且他都讲了，他竟然用第二个妻子来形容他的女儿伊丽莎白，
他真的是一个变态，他脑中真的是只能说用德文说 Krank， 他说生病了，真的。
这也是为什么他的辩护律师认为他的当事人不应该关在监狱，应该要到精神科医院接受治疗。不过呢，2008年12月针对 Fritzer 的起诉已经完成了。2009年3月 Fritzer 面临最终审判，罪名是不作为谋杀、性侵、剥夺自由、严重胁迫和乱伦。他也是第一个在奥地利因为奴隶制罪行被判刑的人。
涵涵，可以问一下什么叫做奴隶制罪行吗？
奴隶制罪行指先讲在殖民时期，很多国家在殖民地，就是像是美国南方也之前也有就是所谓的蓄奴制度。那后来呢，大家都发现蓄奴制度是不对的，所以现在其实很多世界各国的刑法都有一条相似的条文叫做使人为奴隶罪，所以就是指每个人生下来都应该是自由的，不应该就是用奴隶的方式过度去奴役他人，所以他是被判了这个罪行。法官认为女儿伊丽莎白以及这三个孩子是他的奴隶，他在奴役他们，这也是非常罕见的。在全面认罪之后呢， Fritzer 被圣波尔滕地区的法院的八名陪审员一致认定所有的罪名成立，并最终判处终身监禁不得假释。 Fritzer 被关押在为精神正常的违法者设立的监狱中，施代监狱。还记得这个监狱吗？没错，就是之前也关过 Jack Unterweger 的监狱，很多奥地利的重刑犯都被关在这里。2009年3月底， 德国 Duisburg 的一名律师告发了 Fritzl 的妻子 Rose Maria 和长子，应该是1963年出生的 Harald。 他认为这两个人应该都知情，但在核对140多份证人的证词之后，并没有直接证据可以证明 Rose Maria 和 Harald 有共同犯罪嫌疑。但 Gross 律师就说，每个家庭主妇、每个清洁工和每个好奇的孩子都有可能在偶然的好奇心驱使下，迟早发现一个隐藏的地牢入口。尤其是 Fritzl 曾经到泰国度假好几周，那这个期间到底是谁照顾了这些被关押的孩子们呢？这就让我们留一丝悬念到最后讨论。2012年10月，正在时代监狱服刑的 Fritzl 和 Rose Maria 离婚了。 Rose Maria 从没有到监狱探望过 Fritzl。 2017年5月， Fritzl 为了在监狱中的人身安全更改了他的姓氏，没想到他的新姓名被奥地利知名报纸 Kronenzeitung 爆出来了。奥地利新闻理事委员会认为，暴露 Fritzl 的新名字时违反了他的人格保护权，新来的囚犯可能会危及 Fritzl 在监狱中的人身安全。关于人格保护权，甜甜在第四集有提到，德国也有类似的法律，不管是一般人还是罪犯都有更改姓名、隐蔽姓名的权利。而且他会这么担心是有原因的，因为大家都知道很多重刑犯，尤其是真的是那种觉得自己是杀人的重刑犯，他们是最讨厌性侵犯。
对对对，这在很多影集都有。
没错，这也是为什么他要改名的原因。
改名还改不了长相啊。
对，他的长相已经在全部报纸都刊出来，但是我也不知道，反正就是当然还是要依法去对这件事情算是去做惩戒啦，就是尤其是新闻委员会这边。
当然当然，
其实就是这一件案子也有很多相关的研究、文学和影视作品，那我们大部分的资料都会放在 IG 和 FB 上，在这边我们只讲一部分。都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一部电影叫做 Room， 台湾的翻译是不存在的房间，是由他的同名小说翻拍而成的。女主角因为这部电影获得了奥斯卡、金球奖、美国演员工会、英国电影学院的最佳女主角，就是横扫当年所有的大奖。当初在电影院看到这部电影的时候，真的带给我很大震撼，因为影片里面描述的女主角从17岁就被陌生人绑架，长达7年的时间还生下了一个小男孩。女主角不希望小孩子在这禁锢的环境中长大，于是要儿子假装生病过世，然后再趁那个男人把他带出去的时候逃走了。后来儿子成功逃走也报了警，女主角终于被释放。虽然电影其实大部分是在描述女主角和儿子怎么策划逃跑以及之后的心理治疗过程，但过程中仍让观众感觉很痛心。这次做这个案子才发现，原来这部电影的剧本改编发想是来自于 Josef Fritzl 的案子。结果其实真实的人生故事比小说和电影更可怕。今年2月，在美国电视频道 Lifetime 也拍了一部新的电影 Girl in the Basement， 也是完全改编自这个案件。整个电影着重在女主角父亲对她的控制、囚禁以及性侵，女主角也被迫生下4个孩子，其中一个孩子还过世了。虽然电影的描述已经接近了真实案件，但我认为真实案件可怕的程度仍然更胜于电影。我其实昨天为了录这个，我把影片看完了，因为视觉和这个戏剧的呈现，电影其实给我的那个冲击非常的大。就是在看整部电影的时候，我一直在想的是，那个人是他的爸爸耶，那个是他的女儿耶。这电影里面的受父不允许他的女儿叫他 dad， 就是叫他爸爸，而是改叫他的本名。我觉得这是为了减轻他的罪恶感啊。每当女主角孩子，就是女主角跟爸爸乱伦生的孩子们叫那个人爸爸的时候，真的让我觉得非常恶心。电影里面其实没有完全100%还原关押的房间，但是还是蛮相似的。这样呈现，说实在，让里面一直没有放弃寻找女儿的妈妈也很难发现女儿其实被关在地下室。接下来我们来就这个案件的几个点做讨论。 为什么 Fritze 要这么做呢？他这就是要从他的个性说起了。 Fritze 是一个极度克制自我的人，他从来不让自己失去控制，宁愿喝咖啡也不喝酒，就算在家里也是一样。心理学家认为 Fritze 是一个完美主义者，一个控制狂，一个可以一瞬间从愉悦的感觉转向专恨的人。他似乎有光明和黑暗两面，然后可以依据当时的需要进行切换。当然 Fritze 也是精确的计划这一天，1984年8月28日伊丽莎白被关进地下室这一天，就像他精确的计划他生活中的所有事情一样。他不允许自己失误，这也是为什么这24年来 Fritze 罪行没有被发现的原因。 Fritze 其实和 Rosa Maria 有7个孩子，但为什么只关伊丽莎白？先来讲讲 Fritze 家孩子的生活。在1960和70年代，当时的人并没有什么爱的教育的观念，更不用说在 Fritze 家里了，所以当时打骂孩子其实是对于很多家庭来讲是很正常的。Fritze 家孩子童年的幸福与否，往往是由残酷的父权主义的父亲来界定的。如果孩子们不听话，他们就要跪在有尖角的木头上长达1小时，直到他们的皮肤裂开为止。有时候这些孩子们不只要跪着，还要把手臂水平向前伸出来，并在手掌上放一本很厚的书，要一直这样子撑着。当他们因为体力不支快倒下的时候，Fritze 就会粗暴地用拐杖打他们。伊丽莎白就是在这样的环境长大的，就像前面提到的，她甚至在11岁就被父亲性侵。现在我想问问听众们，如果你们是伊丽莎白，你们会想怎么做？我相信大家跟我想的都是一样，跟伊丽莎白想的也是一样，等到长大之后可以独立的那一刻，就马上离开这个家，逃得越远越好。上完国中之后，伊丽莎白开始了为期3年的学徒生涯，在离 Amstetten 约10公里的一个高速公路服务站餐厅实习。这里插播一下，奥地利在念完国中之后可以选择一般高中，前面提到预科高中 HTL 职业高中，或者是学徒制 Lehrling。 念 Lehrling 的学生会一边在学校上课一边实习，他也会去维也纳南部的 Varde 酒店和餐饮职业学校，每次都是待2个月，离折磨他的人有180公里远，离家越远他越开心。1983年1月28日，伊丽莎白被关的一年前，他在喝了一整晚的酒之后，和一个朋友跳上从 Linz 到维也纳的火车，他们一起躲在维也纳。他的哥哥 Harald 因此亲自到维也纳去找伊丽莎白，但一开始并没有找到。伊丽莎白之前就曾和他的朋友说，我必须离开这个地狱。于是他们躲在维也纳20区 Hausgasse 42号的一间公寓。不幸的是，3个星期之后，伊丽莎白被家人发现，并被带回了 Amstetten。 私自离开家是 Fritze 无法接受的，他讨厌无法控制的事情。也就是这样， Fritze 开始思考怎么管教他这个想要离家出走女儿。他想到的是一个可怕的方法，把伊丽莎白关起来，这样他就永远走不了了。性侵呢，则是一种权力的展现，也就是为了让伊丽莎白屈服。Fritze 声称，我开始建造地牢是考虑到伊丽莎白的安全，毕竟伊丽莎白的发展与我的其他孩子如此的不同，她会晚上出去喝酒，甚至离家出走，但我总是把她带回家。基于伊丽莎白的离家出走记录，没有人会怀疑 Fritze 的说法，伊丽莎白加入邪教和别的男人私奔了。
我听完你刚刚讲说 Fritze 声称的那几句话之后，我整个是有点毛骨悚然耶，就是他是一个真的是很自我为中心跟自恋的人，尤其他还讲说但我总是把他带回家的那种权力的展现的个性的感觉。
对，
我觉得他真的是一个很可怕的独裁者。
没错，就是要把你抓在手心里的感觉，就真的是有点像非常恐怖版的长辈总是说我是为你好。
对，
但是这个就是非常的极端版的，不过其实感觉是差不多的。
为了伊丽莎白的安全啊，所以我要把你关起来。哇靠，讲的好像很合理的感觉。
他觉得他就是这个家庭的统治者，所以他做什么都是对的。那相信大家除了对于刚刚讲的那些话感到毛骨悚然之外，也会听到现在最大的疑团是 Fritz 的妻子 Jose Maria 到底知不知情。虽然前面曾经说过一名律师起诉 Jose Maria 和他的长子 Jorge， 但起诉最终没有成立。警方的确曾调查过 Jose Maria 是否涉案，也发现他曾经和 Fritz 一起去超市购买过婴儿的食品和尿布，但 Jose Maria 坚持说他不知情。对于伊丽莎白的失踪， Fritz 告诉他女儿因为参加邪教而离家出走了，他们领养的那三个小孩是被人丢在家门口的。至于 Fritz 常常到地下室的行为，他告诉 Jose Maria 他是去做了一些机械的工作，而 Rosa Maria 是被禁止到地下室的。
哇哩咧，他讲这些根本都屁话，鬼才相信。
我觉得就他真的可能觉得怪怪的，但他不敢反抗他的老公。
对，我觉得他就是很像一些女性，她没有办法离开她的另外一半，要么是可能因为真的没有工作，没有那个能力跟权力，或甚至是在家都被以家暴的，就是受害者。所以他们就算对一些事情有知情，可是他们也不敢提出任何的质疑跟怀疑这样子，因为他们怕可能之后又被打。
没错，那我们就来讲关于 Jose Maria 和她丈夫 Fritz 的关系。曾经有报道指出说，在丈夫的专制统治下，她其实也承受了很多丈夫的暴力对待。Jose Maria 妹妹曾经指出， Fritz 会在众人面前以羞辱她的妻子为乐。例如 Fritz 常经在其他人面前指责妻子，或是讲一些粗俗情色的笑话，这让每个人都非常尴尬。 Fritz 还会因为心情而殴打他的孩子，他们甚至会因为只是在户外玩耍就被打。 Jose Maria 在事发之后搬离了旧家，并搬到了另一个州，上奥地利州另一个城市 Linz， 自己一个人租了一个公寓。唯一会和他接触的人是妹妹 Christine。Christine 说 Jose Maria 是从来不知情的，他现在也为此付出了很大的代价。他很少独自出门，因为怕被人认出来。他和 Fritz 离婚是不想和这个罪犯有任何的关系，并靠着自己微薄的退休金过生活，非常拮据。我的想法是，其实一开始我觉得怎么可能朝夕相处的夫妻会不知道丈夫在干嘛，更何况 Jose Maria 好像是一个家庭主妇，或是跟丈夫一起从事家庭事业。但后来看到许多关于她的访问，可以看出她是一个长期受到丈夫肢体语言暴力的一个女人。一名心理分析家 Panner 也指出，这样的女性根本无从反抗丈夫，她们是太过于恐惧反抗的后果，也早就习惯了服从、晋升、不闻不问。丈夫说一不敢说二，不准他进地下室他绝对不敢进去，以免受到伤害。 Fritz 关押伊丽莎白空间虽然不大，但是在地下室盖这样的空间也是一个很大的工程。这栋房子也有出租给别人，为什么都完全没有人发现呢？在当时不管是加盖还是改建地下室，在奥地利都要向相关的建筑工部门提出申请， Fritz 也不例外。早在1977年或1978年间， Fritz 心里就有了这个地牢计划，毕竟他生活的一切都经过了规划。1978年10月31日，建筑部门批准了40号的老房子旁边建造一个新的公寓。这栋新的公寓房子总共有9个小公寓和一个有3个房间的标准地下室。建造好之后，当局曾经到新房子检查，他们没有发现任何的异状。在冷战时间，其实建造一个可以居住的地下室并不稀奇。许多人因为害怕战争再度发生，遭到核弹攻击，所以他们就在地下室建立了完整的防空堡垒。1983年7月26日，市政府批准 Fritz 使用地下室的房间。当时负责任的机构人员声称，那扇通往秘密房间金属门在当时并不存在的。但也很多人猜测，当机构人员来检查的时候， Fritz 临时用砖头封住了所有入口。 就算在建造当下并没有任何相关人员发现，但住在楼上的租户呢，这栋新房子有九间公寓， Fritzl 和他的家人住在一楼。房子盖好之后， Fritzl 通过报纸寻找租客，他的目标是那些按时付款不问问题还有他能迅速摆脱的人，尤其是偏好那些没有大量朋友的单身而且领取社会福利帮助的弱势族群，因为社会福利局会帮他们支付租金，因此他不仅可以稳定收租，地下室的秘密也不会被发现。这些人也会遵守 Fritzl 所立的规则，例如不准进入地下室和花园，他甚至明目张胆的把他在地下室的花费转嫁给房客。在事发之后，有一对曾经的租户接受了访问，就是2001年到2003年曾居住在那里的 Sabine 和他哥哥 Thomas。 虽然他曾经看到 Fritzl 在半夜提着购物袋回家，偶尔听到 Fritzl 夫妇争吵，但除此之外 Sabine 并没有觉得有什么异常。不过他现在知道了为什么他不被允许地下室了。会讲这样是因为通常奥地利租房子都有阁楼或地下室的储存空间可以使用，但当时 Sabina 有询问过这件事情，可是得到的回答就是里面没有空间，不能让他们使用，他们也不能进去。 Sabina 说他们旁边二楼里其实也住着 Fritzl 的七个孩子中的其中一个，也就是伊丽莎白的哥哥。这个儿子应该有30多岁，我认为应该是长子 Harald， 就是前面提到可能知情的这个 Harald。 Harald 是一个相当胖的人，几乎每天都喝得醉醺醺的，但他有一把地下室的钥匙，他也曾经说过自己是看守人，如果租户有什么需要通常都会找他，譬如说不管是一块瓷砖坏了或是电锯出了问题，他都会到地下室去找东西替换，总是马上就好，因为毕竟地下室其实还是有几个正常的空间是储放正常的东西的。 Thomas 说 Harald 非常注意地下室是否锁好，他问过 Harald 为什么地下室的房间不是楼层公寓的一部分呢？ Harald 只会说哦，地下室只有一个房间，里面全部都是暖气和锅炉。根据 Sabine 和 Thomas 兄妹的陈述以及 Harald 的反应，很难不去联想我们前面提到的 Harald 可能涉案。那还有一个问题是，这些孩子们长期被关在地下室，又看到母亲伊丽莎白被性侵的情况，这些到底有没有对孩子造成影响？那伊丽莎白又受到怎样的创伤呢？当时治疗创伤的治疗师 Eva 曾经说，对孩子们来说，地下室的生活是日常，这是一个封闭的现实。如果他们有一个强大到可以依恋的人，例如他们的母亲，那他们就会适应这种生活。Eva 的团队在很早的阶段就照顾了这些受害者，他说即使目睹了性侵行为也不一定意味着会对孩子造成创伤性的后果。他们之前在反复遭受虐待的妇女研究中有发现，一种神经生物学保护机制会启动，在这个时候它会切断感觉和感受，使孩子们无法感知母亲的恐慌和痛苦。因此从孩子们的角度来看，当无声的性侵成为常态，他们就不会受到伤害。但如果这没有发生，也就是他没有切断感觉跟感受，就会造成他们极大的心理创伤，因为最亲密的依恋人物似乎受到了威胁。另外一个心理分析专家 Panner 则认为，伊丽莎白的孩子们是他被囚禁这么多年的心理依赖，这让他很大程度地维持了精神正常。像是他会为了照顾身边女儿，只有当他看到情况变糟糕时，例如女儿 Christine 面临生命威胁时，他才会进行反击。为什么伊丽莎白被监禁的24年中没有试图逃脱呢？ Panner 认为 Josef Fritzl 会要求别人只能按照他的思维方式行事，这样的洗脑方式都是分段进行的，一步一步对伊丽莎白施加更强的惩罚并威胁他，这样一来 Fritzl 就削弱伊丽莎白的韧性和身体健康，让伊丽莎白认为抵抗是不可以想象的。
对啊，而且后来伊丽莎白为就是这个禽兽生了很多个小孩，就算她多么讨厌他们的生父，可是毕竟她还是他们的小孩，所以她可能就觉得说如果她想要逃走的话，也许她的小孩会受到威胁。
没错，
更危险。
身为母亲的天性，她是保护小孩的，这一点就是可以确定的。应该说，因为她为了女儿，就是这个大女儿 Christine， 其实她也很努力争取，要不然的话 Pritzker 不会带 Christine 去医院。那这些小孩也是她唯一的依靠，她也是小孩的唯一的依靠。但是我觉得从这里看来，很不幸中的大幸是他们的心理创伤好像没有想象中的这么严重到不可复原。这个我们接下来会在最后再进行讨论他们现在的状况。其实在做这个案子之前，我有看过太多类似的改编小说、电影，甚至把所有案件都混在一起了。讲到这里就可以知道，这类我们觉得不可思议的案件其实在世界各个角落中不断的发生。其实奥地利还有另外一个绑架儿童囚禁的案件， Natasha Kampusch。 这个案件我当时有想过是不是要讲，可是因为这个案件的性质跟现在我们讲 Josef Fritzl 的案件很相似，所以我就在这里大概讲一下他的经过以及他案件发生的过程。在1998年的时候，当时只有10岁的 Natasha 在维也纳被一名失业的通讯工程师 Wolfgang 绑架了，并被关在下奥地利州 Gänsendorf 区的房子的地下室里面长达8年。2006年8月23日，没错，就是整个 Josef 事件被发现前的两年， Natasha 18岁的时候终于找到机会逃脱了。可惜的是，当时绑架犯 Wolfgang 在当天就卧轨自杀身亡，因此他没有受到任何的法律制裁。2010年 Natasha 出版的自传 3096 Tage 就是3096天，描述他被囚禁的日子。 Natasha 现在是奥地利的作家、珠宝设计师，并且拥有自己的珠宝设计系列。
我也有看了这部电影，那我不想要爆太多雷，可是我可以讲一下我比较印象深刻以及可以呼应这次 Fritz 案件的部分。就是呢，有一次个场景是 Natasha 与 Wolfgang 他们曾经有一天一起外出去，像是一个类似特例屋的地方商场买东西。那 Natasha 他其实有一个空档是单独的，就是照理来说呢，他可以直接拔腿就跑，或是立刻的寻求协助。可是呢，他当下就是很惊讶的站在那边，然后四处寻找 Wolfgang 的身影。那脑中呢，一直徘徊着 Wolfgang 每天对他洗脑的句子，英文是 "Obey me, obey me, obey me"。你可以想一下，每天你被你囚禁者讲这个 "Obey me"， 而且是越讲越大声，讲了大概上百次"服从我"的时候呢，所以当下 Natasha 他就不敢逃离了这样子囚禁的日子。而且加上 Wolfgang 呢，他会用是否要提供食物啊来控制 Natasha， 因为他就可能让 Natasha 饿肚子三四天或者两三天，那甚至他会殴打 Natasha 或是禁止 Natasha 穿衣服啊等一些羞辱行为，去展现他的权力以及控制 Natasha。 所以我觉得这跟 Fritzl 在控制伊丽莎白是有点像的，像他就威胁说，好，如果你不按照我的做法的话呢，那我就要开那个毒气要毒死你们。因为 Fritzl 也是伊丽莎白唯一可以有食物来源的人，所以如果伊丽莎白不照做的话，他的小孩可能也没有食物吃。
没错，
对，所以我觉得这两个案件是真的很多雷同的地方。那再来是呢， Natasha 也同样跟伊丽莎白被监禁在一个非常非常隐秘的地方，根本是没有人可以察觉的地方。然后在这种小小空间里面呢，也同样只有一个小小的通风口。虽然 Natasha 比伊丽莎白好的地方是她可以站，可是说真的她只能站也不能真的走动，所以她多半时间就是围坐在角落，因为她可能又被 Wolfgang 打，或是她因为没有力气饿肚子躺在床上。所以我是觉得说，我还是现在听完这么多的案件，我真的还是很佩服这些被囚禁的女生，不管是8年24年她们的心智真的很强大。
对，没错，而且就像 Natasha 她后来恢复的其实也不错，然后也有一般自己的事业。真的是很难去想象被囚禁的日子，很难去想象他们怎么出来精神还可以很正常，然后永远永远都保留着那个逃走的希望。
这是我也觉得非常的值得敬佩的地方啊。
这两个案子真的非常的相似，但我会觉得伊丽莎白案子 更可怕的是，除了当然被囚禁的时间长很多，还有另外一个就是囚禁他的是自己的爸爸，这真的是很可怕。那其实就除了这两个案子之外，还有非常非常多案子，那我就先再讲一个，就是在美国加州的 Turpin 家的案件。Turpin 家是 David Turpin 和 Louis Turpin 组成的，就是这一对夫妻，他们总共有13个小孩，年龄从2岁到29岁不等，他们就都把小孩关在家里面与世隔绝，连双方的家人都不知道孩子遭受虐待，因为他们对于家人啊、邻居还有就是网络上的这些 Facebook 好友之类的， David 和 Louis Turpin 都会营造出那种幸福家庭的感觉，然后就是他们很会去用一种外表的表象去欺骗身边的人，让身边人觉得好像他们都很正常，然后但是他也跟这些身边的人保持一些距离，就让身边人真的很难以发现孩子的问题。他们做的方式就是会买同套的衣服给这13个小孩，也会就是买昂贵的礼物给他们，当然这些都是做给外人看的，所以他们都拍下来。像是他们好像结婚的周年，有一次他们就买了所有就是一样的衣服给女孩们，一样的衣服给男孩们，然后就拍了所谓的再次拍的婚纱照。所以就是你会可能会觉得说，哦，这一家就是虽然这么多小孩，但是还是活得很幸福。但直到2018年1月14日，其中一个17岁的女孩爬出家里的窗户，用借来的手机报警。她努力保持了冷静，告诉接线员，她和她的12个兄弟姐妹正受到他们父母的虐待。当接线员询问他们地址的时候，这个女孩犹豫了一下子，她说她不知道，因为她从来没有出去过。但后来好不容易警方终于找到 Turpin 家，进入 Turpin 家的时候，发现家里的情况是前所未有的糟糕，就满地的垃圾，孩子的排泄物甚至散落在房间的角落，因为他们只被允许一天吃一餐，一个月洗一次澡，有时候甚至不让他们去厕所，而且从来没出去过，从来没上过学。 David 和 Louis Turpin 后来都被指控虐待监禁儿童及监禁成年子女等14项罪名，两个人最后都被判终身监禁，不得假释。听完这些可怕的案件之后，我们拉回来讲 Joseph Fritzer 的案件，但是这次我们讲比较正面的事情。伊丽莎白在审判结束后改了一个新的名字，不仅如此，也有严格的法律来防止她的身份被暴露。根据报道，她和她的6个孩子住在奥地利乡下的一个小村庄的房子里，为了避免暴露身份，奥地利媒体只能将这个村子称为 X 村。他的孩子们现在年龄介于17到31岁之间，因为心理的创伤，他们睡觉时都必须敞开房门，并且每周接受治疗。他们两层楼高的房子一直都在监视器的监控下，并且有保安人员定期巡逻，因此如果发现附近有潜伏的陌生人，可能会在几分钟之内就被远警抓走。这个村子里面有几个跟他们关系比较亲密的村民，也是一直保护着这个家庭，避免他们被陌生人骚扰。有一个曾经被派往 X 村拍摄的摄影师回忆说，附近只有几个居民，他们都和远警一起巡逻，我一靠近之后很快就被人包围了，他们要求我尽速离开这里。就在逃脱囚禁的一年后，伊丽莎白与派来保护她的奥地利证券公司的一名保镖 Thomas Wagner 陷入了爱河。2009年，比伊丽莎白小23岁的 Thomas 搬到她和她的家人身边居住。一名精神病护理人员曾经透露，这段恋情说明了她克服了过去的创伤，甚至因此缩减了她的治疗时程。Christine 也接受到良好的治疗，从差点要了他的命的疾病中终于顺利的康复了。 Felix 和 Stephen 因为长期住在昏暗的地下室，为了要适应紫外线，所以他们有一段时间都需要戴着太阳眼镜，但最终伊丽莎白和他的孩子们已经在各种困难中生存下来了，也在可怕的环境中保持了理智。伊丽莎白现在完全克服了自己的磨难，也找到了幸福。当地的一个餐厅的老板也有说，他们其实很常来我的地方吃饭，我们就像对待一般的客人一样对待他们， 村里的每个人其实都认识他们。另外一个村民也描述了伊丽莎白一家人，说他们非常有礼貌，常常感觉很开心，经常面带微笑。所以看到这里其实也有点欣慰，就是伊丽莎白和她的孩子们现在起码过着很安心很安静的生活，附近的居民们也是人很好，然后也愿意给他们很多帮助，这就是真的是让我看到人性光明的一面。案件过后呢，其实在当时附近的很多邻居都曾经回忆说，他们提到一些声音，像是敲门声啊，有些抓门的声音啊，一些刮东西的声音，但是他们都没有向警方报告任何的情况。不过整个小镇都有类似的谣言，就是大家都在讨论着，就是种视而不见，假装没有看到，什么都没有听到，不主动介入，只是私下讨论。绝对不是只有奥地利人这样，而是可能所有人都是有这种倾向。这就是为什么一个女孩和她孩子被囚禁了24年却没有被发现。幸好是后来伊丽莎白搬到了新的地方，这些村民让我们看到一些人性的曙光。
我今天听完这么多的案件，我心情真的是有点荡到谷底。
对，
所以我只能说，我们不管现在在做任何事情或是在生活中的时候，我觉得每个人可能都要多鸡婆一点，因为只要有一些觉得德文叫做 Bauchgefühl， 就是相信你自己的胃里的感觉，就是如果你觉得有一个直觉有个东西不对劲，我觉得可能就要提出疑问，或是可能要稍微鸡婆的介入一下，可能真的会避免很多悲剧的发生吧。
就像之前孩子被虐待性侵的案件也是一样，这个也是类似的。收拾一下心情，我们今天的案件就到这里了。如果想要和我们一起讨论案件，观看案件的相关图片和内容，欢迎追踪我们的官方 IG at Dark Crime Podcast， 或是上官方脸书社团犯罪阁楼 Dark Crime 讨论室。如果有想要听的案件或想要给我们的回馈，也可以上我们听众信箱填写哦。
哎，你们以为今天这一集的节目就结束了吗？没有哦，因为其实我们播出到第四集之后呢，节目就有陆续收到听众的赞助以及听众的留言。那我们想要趁这个机会呢，在节目的尾声跟大家做说声感谢以及念出大家的留言。
首先呢，我要先感谢两位赞助者，就是真的给我们很大的鼓励。第一位是淡月，第二位是豪哥。那豪哥不仅给我们赞助之外呢，他还给我们很长的一段回馈，我觉得非常的好，给我们很多鼓励，也给了一些建议。就是他觉得在案件的时候能讲述就是当时德国和奥地利的法令状况或是社会文化的一些看法，主流看法，其实他觉得这一点非常的好。举例来说，像是德国对于犯罪者或受害者大部分都会马赛克这件事情，让他觉得他看完就是台湾的之前很有名的《余二的距离》这部戏之后非常有感觉。那豪哥还给我们一个小小的建议，就是我的麦克风声音有一点收音比较闷一点。其实我已经买了麦克风，但是就是很可惜的就是我们前面都是先录的，所以大概在第十集的时候会听到我的新麦克风声音，那希望大家会耳朵会比较舒服一点。
好哦，那接下来我来念几则苹果留言的部分。那节目的第一则留言五颗星，它是从苹果 ID Chan Hao Shen在6月8号的时候给他说很棒，因为他自己其实很喜欢真实犯罪的节目，那也越来越多这类型的节目，他很开心。但是呢，因为我们犯罪阁楼分享的案件是欧洲的案件，是比较少人分享的，他自己也没有听过，所以他非常期待我们继续更新。第二则呢，是我的朋友 Papaya Wen 留言的，他说推荐给喜欢感受鬼悬气氛的你，案件类型有别于英美，陈述方式也相当有气氛，而且配乐很棒。终于就是第一则有人提及到配乐，因为我自己真的很喜欢我们节目开头以及节目中的那些配乐，希望大家也可以听出我们的用心。那下一则呢，是双子座胖大叔留言的，他说期待节目继续更新，那有你们的留言以及打五颗星，节目一定会继续更新的。那再来是 Starry1129， 他说两款都很喜欢，因为他是从我第一个节目无滤镜异国生活飘过来的听众，那他喜欢主持人的声音还有陈述方式，他觉得让人听得非常的入迷， 那也希望这个节目能持续产出。那最后一则呢，是 Five Bear 在7月3号留言，他说一定要天黑之后听，他说天黑之后呢，创造了自己的阁楼感听最赞，而且他还期待说有人格分裂的案件。那我很谢谢他有许愿哦，因为我目前其实有自己写了一个小笔记，说我未来想要分享怎样的案件，那人格分裂我确实没有写到，我希望我们在下一季就可以分享人格分裂的案件了。那以上呢，就是我们目前累积收到的苹果留言以及听众的赞助。那真的是很意外，节目到了第4集就可以收到这么多的回馈，我们真的是非常的感谢大家以及很开心。
对啊，真的很感谢，看到每一则留言都觉得就是自己在收集案件的那些花的那些时间，然后录音剪辑的努力都觉得很值得。
没错，那就希望大家可以多留言告诉我们你们很喜欢节目，以及推跟你们的亲朋好友收听咯。那我们下次见啦，拜拜。
拜拜。
那我们下次见，我们是
Dark Crime 犯罪阁楼。